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15日，欢迎收看第102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与普京通电话，称乌克兰拿回领土与加入北约都不现实；美国着手研究对等关税政策，将针对全球200多个国家量身定制不同关税；结婚数据创50年新低，山西吕梁结婚就发钱；小学教材又改版，一年级语文就教热爱共产党。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俄乌战争和平谈判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2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没有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的情况下，直接与普京通电话，双方同意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谈判，包括互访彼此的国家。在通话中，特朗普最令人震惊的言论是，乌克兰必须割让领土并放弃北约成员国身份。特朗普对记者表示，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可行的。我认为早在普京总统之前，他们就说过他们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说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我也同意这一点。特朗普还强调，乌克兰将不得不放弃部分领土，不太可能全部收回。同时在通话中，特朗普还确定将很快同普京在沙特阿拉伯举行元首级会晤，双方各自的团队则立即开始谈判。此前在福克斯新闻周一播出的一段采访中，特朗普还表示，他们乌克兰未来有一天可能是俄罗斯的，也可能不会是俄罗斯的。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会议上发表了更为直接的言论，他说特朗普不会让任何人把山姆大叔变成傻瓜大叔，无论是普京还是泽连斯基都不会在谈判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他强调，他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不现实的言论反映了特朗普的立场，乌克兰的边界不会恢复到2014年的水平，这不是对普京的让步，而是对现实主义的接受。美国绕开乌克兰直接和俄罗斯谈判也引发了乌克兰国内的一片哗然。泽连斯基表示，如果美俄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解决战争，乌克兰将不会接受。周三，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进行了交谈，交谈中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达成协议，但认为普京只是想假装谈判一项和平协议，只是在告诉特朗普他想听到的话，因为他怕你。特朗普则回应说泽连斯基可能是对的，但他说他理解泽连斯基对于普京对话的担忧，但如果泽连斯基希望自己的外交努力取得成功，就别无选择，他需要和普京对话来拯救乌克兰。他还说他支持呼吁建立欧洲维和部队，这将是安全保障之一。他还告诉泽连斯基谁将成为美国谈判团队的成员。不过特朗普也要求泽连斯基任命自己的谈判团队。在谈话结束时，特朗普给了泽连斯基自己的私人号码，并说泽连斯基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泽连斯基则告诉特朗普自己将把乌克兰重量级拳击手奥列克桑德尔乌西克的冠军腰带送给他。美国新一届政府在俄乌战争上令人震惊的表态迅速引发了批评和担忧。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表示，没有乌克兰就不可能进行乌克兰问题谈判，乌克兰的声音必须成为任何谈判的核心，我们的任务是让乌克兰处于最强势的地位，以实力确保持久和平。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称，在解决战争的谈判开始之前，美国新政府就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俄罗斯做出了让步。他强调，最好在谈判桌上讨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以及乌克兰可能遭受的领土损失，而不是事先将他们从议程中剔除。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特朗普的回归对欧洲来说是一次奠基。他说，只有泽连斯基才能代表他的国家进行谈判，投降的和平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人来说都是坏消息。不过，特朗普的表态却收到了中国的欢迎和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周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和美国是两个重要且有影响力的国家。他说，中方高兴地看到俄美双方正在就一系列国际问题加强沟通与对话。在谈到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和解时，发言人强调说，中国支持和平解决危机的所有努力，并将继续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而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试图扮演乌克兰和平使者的角色。据北京和华盛顿的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官员最近几周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团队提出一项建议，举行美俄两国领导人峰会，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会参与，并在最终停火后推动维和努力。中国提出的俄乌和平协议的建议还包括北京作为担保人向该地区派遣维和部队。然而由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让这一提议遭到美国和欧洲的质疑。白宫拒绝证实是否收到了中国的提议，但一位白宫官员说这完全不可行。周四，特朗普又表示他希望在一切平静下来后与习近平和普京会面。他还补充道，我想对习近平和普京说，让我们把军事预算削减一半，我们可以把国防开支削减一半。有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特朗普放弃乌克兰，可能会大大鼓励北京攻台。而事实上，据联合早报报道，北京正争取邦交国在联合声明中不提和平二字，而是改成坚定支持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这一策略相当于为未来可能对台动武铺垫，即为增加动武的正当性提供法律事实基础，也预先做好外交准备，以降低国际谴责声浪。理论上，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的国家，面对中国对台采取任何行动，包括武统或封锁台海等，都应保持缄默。即便有人发起谴责的决议草案也不会获得通过，因为中国身为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一票否决权。除了在俄乌和谈上的惊人表态，特朗普计划发布一个广泛性的关税计划。周四，特朗普签署备忘录，要求美国财政部、商务部等机关着手研究对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新的关税将针对每个国家量身定制，世界200个国家都可能会有自己的关税标准。而在制定具体关税标准时，除了考虑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关税水平，还考虑这些国家的补贴、监管、税收、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这一措施被视为75年来美国贸易政策的根本性变化。美国的贸易目标已由追求全球贸易自由化转向了追求贸易的互惠化、对等化。不过，特朗普此举不分敌友，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打击，尤其是印度、巴西、越南及其他东南亚与非洲国家。另外，中国、日本、韩国及欧盟也是目标之一。许多分析认为，特朗普若启动对等关税措施，将导致美国物价上升，可能加速美国通胀。对此，特朗普回应，物价在短期内的确可能会有所上涨，但未来将下降，美国人应该做好承受短期痛苦的准备。有别于特朗普此前强势表态将祭出对等关税，周四白宫的声明似乎向各国释出谈判空间。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说法称，若其他国家调降关税，特朗普也乐意跟进。他说，新的关税措施将避免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是征收更多客制化税额，但不排除实施全球统一关税。美国全国对外贸易委员会负责全球贸易的副总裁史密斯表示，理想的情况是，这将让我们与贸易伙伴合作，降低他们的关税和贸易壁垒，而不是提高我们自己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二在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发表演讲，警告欧洲盟国勿过度监管扼杀 AI 发展空间，并暗指中国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来收紧对国内外人民的监控。万斯说，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必须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而美国的人工智能不会被用作独裁政权审查的工具。一些独裁政权偷窃及使用人工智能来加强军事情报和监控能力，以获取外国数据并进行宣传，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跟这些政权合作等于将自己的国家与独裁主子绑在一起，而他会试图渗透、扎根并夺取你的信息基础设施。万斯的演讲并未具体点名，但显然暗指中国为一些独裁政权之一。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将阻止这些行为。2月12日，瑞士联邦政府发表报告，揭示境内藏人和维吾尔人遭受跨境迫害的状况。报告称，主要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在瑞士的跨国压迫包括监视与间谍活动。瑞士的藏族和维吾尔族社区成员被中国政府派出的人员监视，甚至有间谍潜入社区内部。威胁与恐吓，他们经常收到威胁信息，包括针对他们在中国的家人的恐吓。数字监控与网络攻击，中国政府监控流亡藏族和维吾尔族的在线活动进行网络攻击，黑客入侵个人和组织的邮箱与社交媒体账户，强制遣返企图。有报告称，中国政府试图强迫个别流亡成员返回中国，并可能面临拘留或更严重的后果。操纵官方文件， 通过拒绝签发或延迟发放旅行证件等方式向流亡者施压。例如，想要前往西藏或新疆探亲的人可能需要向中国政府做出妥协等。研究发现，藏族和维吾尔族社区普遍存在被监视的感觉，他们担心自己的言行可能会影响在中国的家人。在文件中，瑞士承认中国的跨国镇压对藏人和维吾尔人构成威胁，并计划加强监控和执法力度。瑞士政府将进一步研究如何打击外国政府对侨民的干涉，特别是涉及间谍、网络攻击、社交媒体操控等领域。未来瑞士可能加强与盟国合作，共同应对跨国镇压问题。萨摩亚政府称，中国支持的 APT40 黑客组织涉嫌对该国政府和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网络攻击。这是首次有太平洋岛国公开发布警告，将网络间谍活动归咎于一个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组织。萨摩亚国家计算机应急小组的一份文件称，黑客组织 APT40 对该地区构成严重威胁。社会方面，台湾台中一家知名百货商场星光三月在星期四上午发生剧烈爆炸，已知此爆炸造成四人死亡、20人轻重伤，包含来台湾旅游的澳门一家人。台中地方检察署已经成立专案小组侦办，赶赴现场了解案情。星光三月中港店是台中知名的百货公司，营业额名列前茅，位于人口超过200万的台中市中心，附近便是台中市政府大楼。结婚人数继续下行，推动结婚成为各地一把手工程。2024年，中国结婚登记610.6万对，创下近50年来新低。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文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要求各地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1月1日，山西吕梁推出措施，结婚就发钱。在本市，双方初次登记结婚，给予1500元奖励。2月11日，广东湛江，当地街道出现催婚催育宣传车，车身上写着多子多福。近日，山东顺天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布通知，要求单身员工在3个季度内结婚，不能结婚就解除合同。2月12日，广东清远，三家北地寺庙入口处放着一块立牌，上面写着女士如遇月事，请勿入殿参拜，以防亵渎神明。2月13日，湖南韶山毛主席铜像广场，有人打出印有毛主席我们想念您字样的横幅，周围的人们齐声呐喊毛主席万岁。近日，四川省发布新规，要求各地在对楼宇、住宅命名时，不得使用帝王称谓、官衔、职位等词语，如皇帝、国王、帝王、王子、王朝、太师、总统、皇庭、帝都、王府、相府等，不得使用冠有万国、宇宙、天下、中央、欧洲等刻意夸大的词语，一般不得使用冠有中国、中华、全国、国际、世界等词语。2月11日，广东佛山三兄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用《黄帝内经》规定员工最佳上厕所时间，如在规定时间之外小号如厕不得超过2分钟，将通过监控严查违反者，违规将罚款100元。13日，涉事公司回应，目前只是施行，本意是让大家在合适的时间上厕所，不是强制。近日，一位博主批判电影《封神2》的导演乌尔善，称其作为蒙古族，故意把汉族的神话故事拍烂，从而获得境外势力的资助。现在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阶段，故意把《封神》拍烂，是把我们的精神脊梁给打断了，相当有利于美西方对中国的钳制。根据介绍，这位博主是原高考语文历史命题组成员，北大经济学文学双学士，人大清史研究所硕士，北京市育婴学校班主任，海淀区中学教研员，新概念作文大赛组委会嘉宾，首届全国中学生国学大赛组委会主任。2月11日，河南一男子曝光一个藏匿在农村内的地沟油的提炼点，视频显示院内摆满了钢桶，有工人正在煮泔水。网友回复，我以为拉饭渣是用来喂猪的，原来是喂我们的。时政财经方面，路透社报道，中国去年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村镇银行合并浪潮，但分析师称，中国政府应对小型银行业风险的努力，最终可能会导致在未来产生更多问题。2024年，至少有290家中国农村银行和农村合作社被合并为规模更大的地区性银行。桥水和瑞银的前亚洲分析师贝德福德说，这些合并通常只是通过并入无力偿债的机构而创造出更大的问题银行。 过去十年，中国许多小银行开始积极向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贷款，这使他们很容易受到新冠疫情后的经济衰退、房地产市场动荡以及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财务状况疲软的影响。据报道，最新官方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季度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到 3.04%， 几乎是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 1.56% 的两倍。分析师说，许多小贷机构的财务健康状况要糟糕得多。2月12日，商业时报报道称，中国政府考虑提供500亿元融资，帮助万科偿还债务。根据该计划，监管机构将拨出2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用于收购万科的未售出房产和空置土地。据 Wind 万德数据显示，2025年1月，天津房价跌回2014年1月水平。天津房价经历了失去的11年。2月11日，南华早报报道，受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影响，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2024年利润暴跌 45%。华盛顿近年来采取切断中国获得美国先进技术渠道的措施，并与盟友合作对最先进芯片及其制造所需设备的流动实施严格限制。中芯国际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显示，2024年公司所有者应占未经审计利润为 4.927 亿美元。该公司表示，这一数字较2023年的 9.025 亿美元下降了 45.4%， 并补充称，下降主要是由于投资收入和财务收入的减少。又一军工大老虎落马，中纪委2月12日发布消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刘卫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刘卫东1966年出生，今年59岁，还差一年退休。目前他在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管理层中排名第四，仅次于董事长、总经理和党组副书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主要从事军事装备研发、设计、制造。该集团成立于1999年7月1日，是中共十大军工企业之一，现为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央企。独立民意调查机构香港民意研究所周四2月13日发声明称，即日起无限期搁置所有自费研究，日后将会转型甚至结业。声明指，香港民研一直奉公守法，违建于现实环境，虽希望继续推动科学民研的发展，但绝举步维艰，唯有停步。去年底，曾任香港民研前副行政总裁的学者钟建华被港府悬红通缉。月前，香港警方三度对香港民研采取行动，主席及行政总裁钟廷耀及两名职员曾被带返警署协助调查。香港民研前身是1991年成立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过去会定期公布政府官员民望、港人身份认同及对六四事件态度等各类专题调查，长期为社会把脉，被传媒和学术研究广泛引用，成为香港民情指标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周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参与新冠病毒的制造或泄露。学校教育方面，网友发现2025年春人教版又改版，一年级下册语文第16页课文标题是热爱中国共产党。老师的教案中提到，引导学生深刻体会中共对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内心深处对党的热爱之情。播放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时向学生展示党领导下繁荣景象的图片。网友贴出了新旧教材的对比。2月6日，江苏省宿迁市教育局发布公告，泗阳中学提前开学，引发网络舆情，京市县多部门叫停，学校拒不整改，情节严重，影响很坏，予以通报批评。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宣布，对二三、二四级会计学专业推出班主任计划，所有学生按照50人一班，随机分组，配备一名班主任、四名副班主任以及一名辅导员。该措施引发学生们的不满。同学们表示，目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的内地化非常严重，此前在教室内安装面部识别监控的项目也已经在学生们的重重反对声中实施了。医疗健康方面，2月8日北京美中艾瑞肿瘤医院徐院长表示，目前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规定，仿制药药效要达到原研药的 70% 至 142% 之间，但大部分药厂都是卡着 70% 的一致性。此外，仿制药上市后大概率不会再次做评价，但要多次做评价才有意义，所以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也是一次性评价。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2月12日，夏志敏医生发文称，此前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数据被爆出大量雷同。2月10日，官方更正后恢复下载，但仍有不少错误，例如有四款药物富马酸替诺福韦二比夫酯片、替米沙坦片、阿莫西林胶囊、克拉霉素片各有一个仿制药存在统计学错误。而药品质量最直接的责任方药监局却始终低调。即使在一致性评价数据被曝大量编辑错误的情况下仍然不吭一声。历时半月到底自查修正了哪些错误，这些错误又是怎么导致的，以后如何避免，一概没有交代。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